也需要送到一些期刊去。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就送到统计的期刊去，因为这跟统计有关系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获然率，牵涉很多很多，所以呢就送到那个期刊。结果呢，那个期刊平常是两个 referee， 就是两个编辑做裁判。那么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工作非常不同，跟普通的工作都不一样，所以又增加了三个。最后呢，他们又通过，就是说通过了，让他们正式的在期刊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因为科学家只能告诉你说这是他们所找到的结果和现象。但是呢，怎么解释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无论在报刊上，在书局里面，也许你们都容易买到那本书，就是《圣经密码》。听说在大陆呢，还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读数学的人，他用电脑就把这个圣经摩西所写的话把它重新排列过，然后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结果呢发现说这些事情果然发生了。那么本来是以为说这个现象如果是一般的统计的现象的话，那么任何一本书都有这个结果。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拿这个电话簿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种情形。所以到目前为止，的的确确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二本书能有同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所以这就证明说的摩西五经它的来源是超然的。那不止如此，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摩西当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是神所启示，他随便漏掉一个字，大家可以知道，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字，你把它里面漏掉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或者一个字母换，意思就是另外一个字母换成别的字母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资料是乱的。而今天能有系统的能找到这些资料，那么毫无疑问，今天你我不能够用，可不能说是这是碰巧，那就很难解释它。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可以说是好几件事情在一起的。所以你越研究它，你越觉得的的确确只有圣经，因为它的来源是超然的，所以呢它里面的启示也一定是超然。不过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因为写这本写这个圣经密码的人是完全是这个写传记的，是个新闻人，他不是一个不是这个数学家，他不过是把他的结果呢把它写下来，而且希望能成为畅销。那么同时呢，他就根据那个密码就预言说，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可能就有什么事情发生，比方说以色列要发生核子灾难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相信在2006年以前，这本书一定是畅销书。2006年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叫许多人好奇，以为说呢，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圣经密码，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的事。那么我把它仔细的研究过以后，因为我自己是读物理的，我也懂得数学，我也懂得群论，所以呢，我稍微的仔细把它研究过以后，我发现在不是那个数学家有问题，不是那个研究圣经密码或者说给圣经密码的那个电脑的那个人有问题，那个完全是学术性的东西。但是呢，是这本书误导大家，以为说我们将来所有的事都可以根据这个圣经密码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有很多人买这本书，就好像把它当水晶球一样，就把你自己的名字输入，然后想知道将来发生的事。那我请告诉大家，这本书的用处不是为了这个。你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说这个圣经密码没有可能让你知道将来的事。为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是等到这个戴安娜事情发生以后，你知道戴安娜发生了， 你知道戴安娜是在巴黎遇难，你知道戴安娜是车祸的，所以呢，你输入的时候，你让电脑替你处理，一定要输入一些资料。那么你输入的资料是根据你已经知道的资料，因为你知道戴安娜的车祸，你知道戴安娜是在巴黎出车祸的，所以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很自然，你把这个戴安娜输进去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希望你已经有了他，已经有了一部分他的资料，这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去找他，所以你输入的时候是根据你已经只回过头去你知道那些资料。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想知道明天的话，你不知道明天所发生的事。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核子灾难，比方说这个他们把核子灾难这个字放进去以后，就希望知道到底在这个字的附近出现多少年，比方说2006年，他们说好了，那么就证明说2006年一定有核子灾难，这是非常危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所以当你输入的时候，你有好几种输入的方法，你可以说是核子灾难 Nuclear Holocaust， 你也可以说 Atomic Holocaust 是原子灾难，你也可以说是生物灾难，都可以的。但是你知道说，当你把 Nuclear Holocaust 和 Atomic Holocaust 你把它不同的这个字输进去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不同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不错，这个圣经密码，就是的确圣经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等到事情发生了，你回过头，你证明说只有这本书的的确确把那些事已经藏在密码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应该输入什么。你如果不知道应该输入什么，你当然不会得到那个结果。意思就是说，你的输入和你的知识发生关系。但是我们对明天、对明年、对100年以后的事，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办法输入的。你最多是把你名字输进去，但是上面有很多很多可能的情形。现在呢，因为你知道戴安娜是你回过头去看，那么你找关于戴安娜，而且呢，不光戴安娜，而且你要找，你不知道怎么找。你找哦，你知道说可能往这个方向、那个方向，你只要找巴黎就可以了。那么你多找几次，你会找得到的。但是如果你光把你的名字输进去，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在你的名字那个附近周围有好几万万个、几亿个可能性在那里。然后你换一个组盘，换一个排列，另外一个可能，再换一个排列，另外一个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是没有可能。但是虽然如此，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知道，圣经它不光是有密码，就是说不光为过不信的朋友，为过今天在以色列、在犹太、在以色列国那些刚硬的朋友，你知道在以色列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70%他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的，所以为着他们，圣经密码有它的用处，就是提醒他们说，圣经的来源是特别的，圣经的来源是超然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圣经，因为圣经乃是代表神的启示，那么神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将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经呢，我们的圣经一共是66卷。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我们知道很清楚，27%都是预言，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这个就完全不是凭着那些密码了，这个也不需要你输入什么，因为它不是水晶体，不是那个命运的水晶体，不是。所以水晶它不是水晶球，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乐意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一共是1800多个。那么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没有重复的，如果你把没有重复的放在一起，那么大概如果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应该是737个。那么其中重大的事件是590个预言，大的预言。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圣经充满了预言，27%都是预言的话，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应验率有多少，到底有多少已经应验。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就是我所知道的，在这个590个大的预言里面，570个都应验，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或者说正在应验当中。而其中有一个最大，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个预言就是，这个人类历史要快走到终点的时候，有一次全球性的灾难，而那个全球性的灾难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地震。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地震，或者说最近我们所知道921的地震也好，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是整个地球一连串的几个，我从土耳其开始已经两次，然后希腊，然后美国的西岸，然后呢然后别的地方包括台湾。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连着好几连着，就在3个月之内，我们发现一连发生了好几次这么大，可以说大规模，可以说是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的震。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大概平均每年我们的地球，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6级到7级以上的地震，大概平均每年大概是6到7个左右，或者最多最多是10个，不可能超过那么多。那么而且这些大的地震普通都是在海洋很深的地方，或者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比方说三年半以前，在印尼有一个比台湾更大的地震，但是那个刚好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可是呢，等到圣经告诉我，主耶稣告诉我们，等到末日要来到以前，多处有地震，多处有饥荒。但是他说，这还不是灾难的开始，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因为我们知道，等到全地慢慢人烟，慢慢人口增加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他说啊，挪亚日子如何，人子如此也必如何。意思就是说，挪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和主耶稣要来以前发生的事是一模一样。那么挪亚的日子是怎样呢？圣经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是人口膨胀、急剧膨胀的日子。那么我们最近刚刚庆祝第61婴孩诞生，所以可见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面，已经有600万万人脚踩在这个地球上面。那么等到到处都是人烟，等到到处人口膨胀爆炸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会觉得每年平均6次、7次以上6级到7级的地震，我们能感觉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在9月21号，大家在这个岛上所感觉的，就是40颗的原子弹同时在土里那一带爆炸的结果，在地底下爆炸。所以没有在整个岛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感觉到它的强度。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有预言，而且圣经有好多，刚才我说了20个大的预言里面有一个，就是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将来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那么大灾难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最后的结束是一个全球性的地震。那个时候的地震不光是一个地方，世界所有大的城，包括耶路撒冷，要震成3块，而且许多山不见了，许多的岛也不见了。那么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不过主耶稣关于我圣经里面其他的预言570个，一个一个都应验。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的确确是神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个证据是什么呢？那个证据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它只要是预言的，我们说将来它一定要成就。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